听说有可能走错路了。潘天棒和小敏也凑到老曾面前一起研究，我则仔细打量四周。这一带地下洞壁和洞顶基本都是石头和土壤混合之地，总是凹凸不平的，但有一处洞顶却似乎显得过于平坦。洞顶不高，我举手就触到了那个不一样的地方，摸上去是一块石板，急忙叫来大伙帮忙，收集地上的碎石砌在一起。我站上去试着拖了拖那块石板，有松动，又使了一点劲儿，石板居然就拖起来几公分，尘土和碎石从石板周围掉下来，打在我和身边潘天棒的肩上。潘天棒急忙把小敏和老曾推开。从下向上拖石板不是一件容易的差事，潘天棒帮我支撑着身体，我拖着石板向一边移动，逐渐现出了一个空洞。老曾很高兴地说，原来这就是图上的第四条路，怪不得入口处老乞丐说许多人空手而归呢。如果没有图纸指引，谁能注意到这个地方洞顶的平坦呢？洞口很高，周围的碎石堆不起足够的高度。潘天棒主动说，你们骑在我身上爬上去吧，我在这儿守着。我第一个上，骑在潘天棒身上，摇摇晃晃地站起来，扶着洞口，用头灯观察洞中的情形。灯光刚射进洞里，突然一群老鼠吱吱叫着就冲了下来，顺着我的手臂、头颈和潘天棒的身上向下跑。我急忙抓紧洞沿突出的碎石，潘天棒大叫着，拖我的身体一下松了，我只有单手吊在半空。老曾急忙冲过来拖着我的腿，回过神来的潘天棒也帮上忙拖我起来。我瞟了一眼小敏，她在一边紧紧地闭着眼睛，两只手惊恐地抱在胸前，却没叫出声来。我两手抓稳了洞口，听了听，顶洞里已经没有老鼠的声音，于是松了一口气，向洞里说话，各位米老鼠，不小心侵犯了你们的地盘，我们只是过路，不是来搞拆迁的，别误会啊。一使劲儿，双手一撑，身体就攀进了洞里。老曾在下面急着说，小罗，蛇鼠一窝，撒点雄黄粉啊。伸手把药粉扔上来，我把药粉撒在身边，头灯向四周照去，四周的乱石缝中老鼠和蛇都没见到。站起身，隐隐有风声传来，空气似乎比下面的洞好多了。老曾把登山绳抛上来，我缠在身上，把他和小敏分别拉了上来。由于洞口不宽，容纳不了潘天棒的身材，只好把他留在下面。一上来，老曾就打开图纸识别方向，领着我们向着有风声的一边走去。洞口越来越小，最后只能爬着前进，在膝盖没有磨破前，终于别有洞天了。小洞尽头跳下来，又是一间石室，石室正中有一个石桌，石桌之上一只孤零零的陶罐在等着我们。老曾快步走到石桌边，用手电仔细观察了一会儿陶罐的封口，然后找我要过打火机，小心地用火烤化了罐边的蜂蜡。我和小敏屏住呼吸在一边看着，等待老曾掀开陶盖。老曾让我们退开几步，拿出登山杖轻轻地捅了盖子，盖子慢慢地移开了，掉在石桌上。没有奇幻小说中的毒烟，更没有什么飞镖射出，连陶盖也没有摔碎，一切都很平静。陶罐的孔不大，老曾准备把罐子抱起来，却抱不动。仔细看去，罐底似乎和石桌拧在一起。这下麻烦了， 无论罐子里有什么，只能伸手去取。看过很多探宝故事，藏宝者经常会设机关的，万一罐子里有什么古怪东西。我还在担心，老曾已经把登山杖伸了进去试探，还好也没有蛇和虫子顺着杖子钻出来。老曾摸出一只白手套来戴上，就要伸进去，我连忙拦住，哎，还是我来吧，我手长一点。其实我是怕老曾受伤，但是老曾没同意。
放心，这种情况啊，应该没什么危险。
径直伸手进去，摸出了一只绿色的玉镯来。我和小敏同时啊的叫了一声，难道这里藏的东西是一些昂贵的玉器？老曾把玉镯拿在手上，用手电筒照了照，突然摇头笑了，递给小敏，然后继续伸手进去。我看了一眼小敏手中的绿色玉镯，感觉很平常，转头去看老曾，等待他摸出更多的东西。结果老曾摸出了一束纸卷，就再也没有东西了。小敏不知道在想什么，犹犹豫豫地问，
曾伯，这个玉镯很贵重吗？
老曾把纸卷递给我，用手电观察石室周围，一边失望地说，
这个玉镯是很普通的玉，并不值很多钱，看来这儿的宝藏也没有了。
石室墙上有巴掌大的洞孔，老曾用电筒查看里面之后说，
这是两个通气孔，不知道通向哪里，但不能藏东西。
我轻轻打开纸卷，小敏也伸过头来看，这纸卷是一张纸卷成的，已经显得有点脆，展开之后上面有两段文字，第一段写着，金碧山腹，传有黄金玉器，吾尽数月之功发现密室，内有黄金万两，均名有大夏天统库银印记，上封与贪为己有，与倾尽心思拟之一半，留待公用。第二段则是一首诗，金碧台下波涛滚，八省商贾门重门，魔剑归时难用武，人微言轻宅景深。读完这两段文字，我将纸卷递给小敏，向老曾说，
哼，这次运气不错啊，
小敏的爷爷留下了一半黄金换了一个地方藏，我看那首诗又是一个谜，应该指的是小敏爷爷移送黄金的地点。老曾到小敏身边，仔细看了看内容，说道，
嗯，应该是。这儿的石室已经没有看头了。
小敏一手拿纸卷，一手拿玉镯，有点不知所措。
曾伯，这样的玉镯我也有一只，是我母亲的。
说着，小敏的眼眶就红了。老曾拍拍他肩膀，我站在一边没有打扰。这只手镯显然是小敏的爷爷留下的，不知什么原因，另一只成对的却由小敏的母亲传了给他。我知道，对于小敏来讲，这只玉镯的意义远胜于黄金。小敏擦擦眼睛，收起纸卷和玉镯，说道，
我们回去再研究吧，别让天棒哥等久了。
说完第一个钻了出去。我和老曾对视了一眼，老曾对我耸耸肩，也不知道在想些什么，转身跟着小敏出去。我回头再看了看这间石室，却没有找到与上清寺道人有关的痕迹。走到下层洞口的时候，下面攀天棒的声音传上来，
哎，你们终于回来了。哎，找到什么没有啊？
小敏哽咽着，一边顺着绳子爬下去，一边说道：
天棒哥，我找到家传的东西了。
潘天棒高兴地问：
啊，是吗？找到些什么呀？
要不要我上来帮忙搬？
老曾接口说：
嘿嘿，不需要，小敏一个人啊，就搬得动。
搞清情况之后，潘天棒反而很高兴：
还行啊，没有白来一趟啊，要不是来了，这次手镯就不可能拿回来啊。
收拾好行装，我们一路向外走。我问老曾：刚才那纸卷上，小敏爷爷提到黄金，刻着大夏天统，那是哪个朝代啊？
老曾吃惊地停下脚步，回头看看我说：
我一直以为你小子喜欢历史，结果你连大夏国都不知道啊。
我是喜欢历史，也只是零碎看看而已，哪能比得上你老人家？这个大夏国是哪个朝代的事情啊？
潘天棒在前面接口说：
大夏国肯定是西夏嘛。
老曾说：
我刚才以为小罗已经够笨的了，哼，结果呀，是一个冤案，还有更笨的。
我嘿嘿笑起来，西夏当然和重庆是沾不上边了。
老曾一边走一边说：
重庆历史上号称是三朝都城，你们知道是哪三朝吗？
陪都时期算一个，八国算一个，另一个就是你老人家刚才说的大夏国吧。
对了，大夏国。元末时期，徐寿辉的部下明玉珍在重庆建国建都，只存在了九年时间。他的陵墓在江北城，现在四周都拆光了，墓还孤零零地立着，每年都有很多韩国人来祭拜他。你们猜猜为什么？
我和小敏摇了摇头。
潘天棒说：
啊，我知道。哎，会不会和韩国流亡政府有关？
我笑着说：
行了，你又在乱插嘴。
在抗战时期，韩国被日本占领，政府流亡到中国，其中有一段时期就是把临时政府设在重庆。我知道那个地点是在七星岗的上海第一百货商店旁边，年代上更加和明玉珍是没什么瓜葛了。
老曾也笑了：
明玉珍的后代投降明朝之后被朱元璋发配到了朝鲜，现在啊，他的后代在韩国和朝鲜都已经有好几万人了，他们认祖归宗之后就每年经常回来，自称重庆人。
潘天棒又说：
嗨，不管是明玉珍后代还是流亡政府，反正啊，我们重庆对韩国啊都影响很大嘛。
老曾接着讲故事：
你们只看武侠不看历史，金庸写的明教你们知道吧？
小敏说：我知道我知道，《倚天屠龙记》里面就有。
历史上这明教啊是真实存在的，明玉珍和朱元璋一样都是明教中人，他以前不姓明，因为两个原因改了姓，一个是因为信仰明教，另一个因为他眼睛瞎了一只，希望能够将来复明。
我又问老曾：这些黄金难道就是明玉珍时期留下的？
应该是。明玉珍做皇帝只有几年就死了，他在世的年号就是天统。明玉珍一生非常节俭，做皇帝也做得勤奋，国库的积蓄不少。可是大夏国灭亡之后，谁也不知道这笔钱去了哪儿，历史上认为都陪葬了。1982年，
江北区上横街那儿，重庆织布厂改建时发现了一个陵墓，打开内棺，看到只有一些丝质袍服、一只金碗和两只小银锭。博物馆的人两次到现场，都以为是一般的清代墓葬，对出土的棺椁、丝织品都没有收存。结果后来挖出一块石碑，碑文上证实，这个简陋的墓葬居然就是明玉珍的瑞陵。
啊，不会吧，按理说皇帝一般都有多个墓地的，明玉珍这个是不是假的呀？
错了，确实是真的。有一个老专家赶到现场，确认这就是他唯一的陵墓。他发现黄袍已被民工拿去撕成布条当绳子，就花钱一根根买回来，想拼回原形。那个专家研究了明玉珍一辈子呀，他一边拼一边还伤心地嚎啕大哭呢。所以啊，1982年后研究明玉珍的人都猜测，他的儿子一定把国库的黄金藏到隐蔽的地方去了。今天我们发现的这个石室，估计至少是大夏国国藏黄金的主要地点。
潘天棒兴奋地搓手，哎呀，太好了，就算找到小米爷爷留下的一半，那都是半个国家的财产啊。一边聊一边走，转眼就到了门前。老乞丐面前的蜡烛有一只还在燃烧，从睡梦中惊醒，他抬起头看着我们笑：
你们一身脏兮兮的，是不是准备跟我抢饭吃啊？
我们互相打量了一下，果然每个人脸上身上都沾满了黑泥，禁不住也笑起来。老乞丐又问：
你们找到什么东西没有啊？
哈，什么也没找到，但是也没闹鬼。我从身上摸了摸，找到两张1元的钞票，蹲下身来，放到老乞丐的饭盒里说：老人家，如果有人问起我们，别提这事儿啊。小米也跟着蹲下，放了些零钱。老乞丐点了一下头，倒头又睡了。从洞里出来，清凉的夜风混着垃圾的味道一起扑过来，本来想深呼吸一下，还好及时忍住。夜已经深了，人民公园边上的流浪汉都已经入睡，两个杯周围散发着一股子尿骚臭，引得老曾不住叹气。潘天棒安慰老曾说：如果这两个杯移走了，挡不住人，这儿可能啊就没有人乱拉尿了。老曾瞪他一眼：
文物要是换地方安置，那就不是文物了。
潘天棒说：哎，那为什么新闻上讲七牌坊、东华观还有官庙都准备移到湖广会馆呢？
老曾对潘天棒说：威尼斯宪章上规定，古迹不能与它见证的历史和它产生的环境分开，除非是涉及到极为重要的国家利益，或者全人类的利益才可以考虑。搬迁七牌坊，那根本是不懂文物保护的人在瞎搞。异地重建东华观，更是开国际玩笑，那只是商业目的，不是保护恢复文物，结果只能把残存的藏经楼置于死地。
小敏也点头说：嗯，这是对的，上海好像提倡修旧还旧，文物保护的规定做得很细呢。
听到老曾提到百草丛生的藏经楼，我不仅想起山城电影院那个大坑来。虽然山城电影院并非文物，不受威尼斯宪章的约束，但最近有人主张移到大学城去重建，报纸上还出现了一幅富丽堂皇的重建效果图。也许那个异地异形的电影院取个别的名字， 才是对消失的山城电影院真正的纪念。一路闲聊，周围的民房灯光稀疏，路上已经没有几个人了。直到停车场里，才有人注意到我们浑身的肮脏。坐着潘天棒的车到达老曾家，小敏一路上捧着手镯看，老曾则始终闭着眼睛养神。只有我一直在注意四周的人群和车辆。确实正如老曾所承诺的，没有任何麻烦跟随我们。那他到底是想了什么办法呀？到了老曾家楼下，大家在车里用湿纸巾擦干净脸、头发和手，尽量将肮脏的衣物整理了一下，才进入老曾住的家属楼。乘电梯上楼，四个人飞快地洗完澡，小敏把他爷爷留下的线索交给我和老曾分析，然后给大家洗衣服去了。潘天棒则殷勤地陪着他。坐在客厅沙发上，我展开那张纸，突然发现我们在洞里没有注意到的细节。纸的一角上标着一个模糊的七字，我马上递给老曾看。老曾，难道这是第七号图的位置？老曾接过去一看，一拍腿，对了，在洞里我也没注意到这个标记，刚才一直在担心两件事情，这下就解决了。我奇怪地问他，你担心什么呀？你没想到吗？这首诗如果讲的位置有复杂路线，没有地图怎么找啊？另一个，以前每次发现的线索都有解开其他图纸上暗记的方法，这次为什么没有？我正担心七号图纸不知道显影方法呢。原来啊，六七号图纸是同一批东西，小敏的爷爷把六号图发现的黄金转了一部分去七号图的位置。